讲这样的情况啊，我们有一些学生，那些实验学院的学生啊，会很奇怪的啊，因为他们都知道有教案嘛，有教案，他要出去教书的时候呢，有一些比较不太能够领会的同学啊，他就会借别人的教案去印，然后印了以后，他希望说能够拿到教案呢，他就可以去教书，不能的。教案呢，必然只是自己的一个参考。是帮助你怎么去把那个讲好，那么它就牵涉到很多很多的条件，这个就是缘起法嘛，就关系很多的条件，你面对的对象是谁，你的学校环境怎么样，条件如何，你自己的能力又如何，所以我的东西呢写出来未必会适合你的，你去拿别人的东西来讲呢，是一个最你很客气的，是最笨的叫法来的，因为你不是他，你没有办法达到他那个情况的。OK， 所以还是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但是你就要做这样子的一种分析。所以呢，同样的情况，我们就变成说，有我们所谓的在谈的时候呢，有所谓的大概念和小概念呢。其实呢，我们在谈的时候呢，我们所谓的概念 concept，大概呢，这个主要的概念呢，就是我们的重点，最主要传达的。但是在概念里面呢，它可以开出很多的小概念。但是你的小概这个呢，一定要能够集中，它就形成说你划分出来呢，它一定在一个点那边呢去开出来的，不要形成说我一堂课里面呢讲的都是不同的概念这样子，这样的话听众听起来就很散。我们要集中，从大概念里面呢拉出小概念。所谓大概念拉出小概念呢，就是说它会有它的一贯性的，它会有它的贯通性在那边的。我谈这样子的时候呢，它就跟这个会有相关性。OK，我们会再谈到这个概念的指导的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看方法。在教学方法的设计方面呢，最初决定那个情况呢，就是你是面向多数，对发展学生智力培养能力呢有帮助。所谓面向多数呢，就是我们往往啊，你要选定方法的时候呢，必然是适合大多数人，而不是适合少部分人。比如说你们去弘法的时候，你去某个地方弘法，去到那边呢，你突然间发现，哎呦，传闻法师来哦，怎么办呢？你一不小心呢，你就想到说我这一堂课呢讲给传闻法师听的，你有时候会这样子的。然后很多东西讲的时候呢，你就当这是传闻法师是你的听众，你就忘记了大多数的人他们就不知道你的，因为有这样的情况的哦。然后呢，你来讲课的时候呢，你只是发现某一个人啊，听说啊，听说今天我们讲座里面呢，今天有一个基督教徒来哦。一个罢了，但是他就被影响着你哦，被影响。我这堂课讲的时候呢，经常就是针对他，不是一定要面向多数啊。我以前常常有时候也会犯上这样子抽水经验，会有经验的、啊。真的，有时候不小心有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你会想到说我讲的东西呢，他就适合他，他针对他，结果你就忽略了大多数人，很多人就听到那边，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你的对象，你整个重点都放在对那个人来讲啊。这个是毛病来的，方法在选择的时候记得一定要面向多数哦。第二个呢，就是你的教学有针对性，能够根据学生的生理跟心理的特点啊和实际的水平呢，按照教学的规律选择使用，懂了？
根据刚才那个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 OK，论到基督教的那种无神论啊，那神话论怎样，就会引起他很多那种辩论，是不
是？是怎么讲？
比如说你准备的课题是针对啊其他宗教的，包括就是他讲的话，
问题就是在。 我想问你比较关键就在这个前提里面咯，你要怎么样子去分析的，你知道说他有在场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子避开，不让他形成一种呢，会形成一种辩论。如果是从教学的情况来看待了，如果是引发的情况呢，通常我们都会阻止他，你告诉他我等下可以再跟你谈，但是今天呢我要对这些听众讲，先允许我呢把这些东西讲过，我过后再跟你谈，同样的情况，这个也是我们在学校里头教书呢也是这样子的，你要教呢，你准备好的东西呢，你一定要根据这个东西来教。有时候学生会把你拉开去，拉开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把它拉回来。所以我们说教案的作用呢就是这样子，你不会给他拉开，拉开的时候呢，你常常就要拉回来，拉回来，这个是基本的一种方法啦。那当然我们有时候呢，这个我刚才提到的前提就是说，我们在谈的时候呢也要很小心，如果你是在分析性的情况之下呢，很多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反驳，为什么的反驳，但是如果你自己本身讲的东西就很有问题啊，很有真正性呢，可能你就会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你会被他们牵着走，这情况都会有的，所以关系到我们自己本身设计的时候呢也很重要咯，可能如果你讲的东西不够solid的话，它就会形成这样的情况，你们接下来第二个呢是针对性，都知道什么叫针对性呢？针对性很重要，我会很强调这个，我要针对性。叫什么叫针对性呢？他的能力，他的吸收，也会包括说我们自己本身的内容呢，也应该有针对性。我们不是泛泛而谈，你是有针对某一个跟他们生活有切身关系的东西呢，有些来谈，所以要有针对性。这个呢，在语文教学方面呢，就比较容易看得到。在博学方面呢，有啦，如果你是上博学班长期的话就可以看得到，因为它就会有一个规律，如果只是单场讲座的话是比较困难，要求会比较高，比如说我发现打个比方，语文教学的话呢它会形成这样子，我们一些即使受训过后啊经验也不够的老师呢，经常他会这样子，比如说你叫他去教作文，他教作文呢，不管是进哪一班都好，不管是他哪一年进班都教都好呢，他的作文可能就是一样的。作文教学是什么呢？给一个题目，分析、写作、批改。他只要讲，他教下来呢，可能就是千篇一律都是这样子的。他知道的概念就是作文教学罢了，这种呢就没有针对性。而针对性呢，你要说哦，学生现在他的弱点在哪里，他不足的地方在哪里？这次我教呢，甚至我教只是一个小小的环节都好，但是呢，他会有规律。可能先写段落，先写句子段落，然后呢再来怎么去写篇章。他的问题呢可能是他不会联想，他不会想象，我这堂课呢就是教他们怎么样子去展开想象力，够了，我就不会要求说每一次进班作文教学就给个题目，学生也厌烦了，但是老师也教的没有趣味，一想到作文就这样子，这个在语文教学就很明显。那么在博学里面呢，我们就注重这个规律性，就知道说他这一次学的时候呢他应该会有一个规律性的，那我们就针对说他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我们先灌输他什么，就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去到呢，不管他是什么听众呢，我们都没有针对这些听众来谈，我们就是泛泛而谈什么是佛法，他必然会有他的针对性。比如说你会知道说你的对象啊，比如说如果我受邀去对大专生讲给讲座的时候呢，我都会明确知道说这些是大专生，我要讲的时候呢，我要针对他们大专生本身的学习心态啊，这样子去讲的话那个效果就有，要不我只是泛泛的谈，他们感觉到说他并没有感觉到说他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在80年代开始涉及办这些博学营的时候啊，我就有这样子的概念，我们有时候办博学营呢，不妨呢明确我们的对象， 因为对象呢，你不知道是什么人的时候啊，你真的很辛苦。就像我们的高级佛学研究班啊，然后现在名堂虽然是高级啊，但是呢，不管你是什么程度，你报名的话，大概都会有机会参加。这样子的话呢，有时候你高级不起来啊，虽然你可以主讲人说定下这样的标准，但是下面的人就很辛苦。但是如果我们确定他的范围、他的目标的话，比如说我们开始办的是大专生口音，很明确，这些都是在级的大专生。我下来的那一班是教师佛学营，我很清楚哪一个都是教师，这样我们就知道说让教师来要针对性的告诉他们什么，要谈些什么，我们就很明确。如果是全部都接受的话呢，什么人都好啊，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最头痛的就是那种大众文化，来的呢从7岁到70岁都有，你怎么去讲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刚才那个是这个指导，就是针对多数，针对多数。那你先要知道多数，所以一般上的红宝的人、红宝人员啊，他都会先去探听一下，哎，你们那边的听众通常是些什么人，然后他就要划定说他的听众群是什么人，他就针对多数咯。而针对多数里头呢，就看说啊，先多了解一下这些多数人里面呢，他到底啊，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况，你就有针对性的讲呢，他就比较好，就比较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针对性的讲，就讲到说我只要一个题目，加上我们现在政府部门里面呢、很多这些长官呢就这样子的，我们说他是一朝办事走天涯。他拿到一个讲义，同样一个讲义呢，他全国可以巡回讲座，讲2年都讲不完。但是 claim 照样 claim 嘛，每个地方的讲座都是同样的，他没有针对性，也不知道那边的学生、那边的听众呢是怎么样子的一种程度，他就没有针对性，只是一般泛泛而谈不了。我们要针对性呢，就是你对不同的对象呢会有不同的一种说法。你到渔村的话，你有渔村的方式讲；你到这个大学里头呢，你对大学生呢也会有不同的一种说法，要针对性。在提到这个题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岔开来谈了就是大学里头呢，我觉得说我们很应该要更加的谨慎，因为大学生呢不管怎么样是我们整个社会所期待的一群所期待的一群。如果我们呢是向大学生灌输佛法的话，就鼓励他们要出世要远离的话，直到这些大专生呢毕业出来呢律师不当、医生不当，跟你去修行的话这个一些是有发生的情况，它反弹力会很强的。当它反弹力很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斟酌的就是我们承受得来吗这个就要很谨慎去处理。我们最近呢有一个经验，就是这个不顾一切的风波然后我当然知道说国清的人很冰但是其实它反弹力很强这个大海里头呢有暗流有漩涡是有这个反弹力存在那边。我们要看的呢就是说不一定是要跟他斗下去，但是我们知道说从中呢要吸取这些经验知道说社会的反弹形成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现在反弹力是怎么样子大家知道吗？很简单，它就是抓紧这个东西你们利用了官方这个权力机构来压制言论的自由，所以呢，以这个作为标，这个出发点的话，它可以去影响其他的团体。你看现在国情呢在合作，我们希望你们跟我们合作，在一起呢，我们向内政部反映，这个是一个很堂皇的理由，知道吗？你就变成说，你可以有办法呢去影响到其他的团体呢，跟国情形成一种对立的情况呢，就觉得说你们这国情部都在搞什么鬼。
其实事实是他的行为是把那
书派
遣
出
去的。
对他的问题就是这样子，我们并没有机会去辩驳。那么你现在呢，如果你慢了他半步的话，他以这个很堂皇的理由，他现在可以到华团里面去跟华团的人交涉现在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不是要针对这本书被禁这个情况，我们也对他的内容没有兴趣，也不要为作者平反。我们只是感觉到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用官方权力机构来限制言论自由呢，这个是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以后呢，我们常常呢也有这样子的东西喜欢就禁止一本书的话呢，我们就没有言论的自由了。哎，这个名堂很响我们说民间团体呢，他一定会响应你的。结果呢，你会发现说，国青呢，你如果一不谨慎的话，我们就会孤立了，在这个世界上会孤立。所以我们可能可以这样子想说不要紧，我们认为事情已经了结了，按我们的方式呢处理掉最美了。 啊，公道自在人心，我们可能可以这样子想，但是那个反弹力，我所谓的案例啊，会怎么样子演变，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在大专里面呢，你看星期也都好，一场又一场的讲座一直在办，探讨这个课题，啊，在大学里面呢也是这样子，大学生呢甚至知道这个课题以后啊，他们真的要了解的时候，他们就故意要找这本书来看。那时候我们的前进印呢，可以 photo set 到很多书本，就卖给他们看，一本5块钱。你说禁书啊，就更加好卖，更加好卖呢，真的就是传出去。啊，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变成说我们要留意这种反弹力。当然，我们在刚才讲的东西呢，有时候呢，我们国家你即使做了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社会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你做东西的时候没有人看的，但是你做错的时候就很多人看了。好，一般上都会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同样的情况就有针对性啊。如果大专生的这种问题被揭发开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说留意一下，因为不管怎么样都好，国教本身呢，我们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宗教心态啊，就是要解决人类的问题，让人能够过得更好啊，而并不是说单单强调说在使到佛教常住世间，然后这个佛法永存这样的概念罢了。你一定要与人本身的这样子的话，它才对跟社会形成脱节，一定要跟人呢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当我们形成这样情况的时候呢，这种所谓的针对性啊，我们就很小心去处理啊。当然从个人的修学方面呢，我认为说哦，到了某个程度呢，我没有办法提升，我必须要走进山林里头去啊，去加强我的能力，这个是我个人的情况。啊，我个人的这种修行这种提升呢，我当然可以这样子做，或者我要宣布呢说我暂时呢要远离啊，像我们现在其实在外头的人啊也会这样子，比如说你们留意到一个专栏作家叫庄迪鹏的，啊，前阵子拼命写文章写过后一段子呢宣布说暂时隐退，诶，隐退这个东西是佛教里面的概念来的，知道吗？我们这种闭关的概念啊，就是说你在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你需要说暂时远离一些东西啊，集中来学，但是你过后你会一定会回来，你会有一个期限会回来啊。但是呢，如果我们那种观念说我们要进去，然后呢又堂而皇之的讲啊，你看佛陀当时还不是这样子，29岁出家的时候呢就是提早退休啊，然后走进山林里面去，你会不会像佛陀这样子走进以后6年以后你就成道啊？没有的话，你会跟人家这样子讲的，你会误导的，然后就变成说你要强的时候，但是到底是根据什么东西去什么啊？我们看到台湾教育局啊，教育的开放过后呢，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教育情形出现，啊，其中一个呢就是很强调自由发展，就是不要干涉学生，不准鞭打，不要干涉学生的自由，让他自由的学习，这个叫森林小学。在森林小学概念里面啊，你就这样子，但是他的负责人呢也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强调这种自由里面呢，啊，强调自由里面呢，不等于说我们如果让他自由，那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做，相反的，我们会做得更多。你不是因为说我们让他自由呢，就成为我们一个偷懒的借口啊？我们不要加在学生身上任何东西吗？不对，他相反，他会做得更多，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这个你是尊重他的自由吗？你不会把你的意念强加在他身上，一定要这样子做，他不是用这样子强硬的手法，但是他也不会形成这种情况说好啦，既然要自由发展，我们就要加在身上，你们自由发挥，你们自己会成长的吗？天生天养吗？难听什么
自生自灭
啊，这种观念就变成我们偷懒，我们懒惰的借口，我们要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呢也很堂皇的给他一个很堂皇的理由，我们避开问题，不是啊，会看到这种情况，所以我很欣赏他们这种做法啊，他让学生自由，但是他们自己本身也会做得更多，让学生看得到更多的黑白，给他们去选择，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这种机会，概念不同的，所以他用那句话是不是成为我们偷懒的借口？我太欣赏了这句话啊，所以我们也要留意这样的情况了啊。所以这些呢都关系到我们弘法的一种工作啊，也应该留意这种针对性，一定要拉回收，我们最终呢一定回到人群之中来。哦，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种概念呢，啊，所以针对性呢，就是针对，当然包括呢我们所谓针对社会的偏差啊，那种种现象呢，你如果有办法的话，你能够谈得到比较深刻的话呢，你这个感染力更大，你会形成说我们的弘法呢更有它的作用。如果我们谈来谈去呢，就是根据一般上发展的情况谈不了，跟我们社会的现实呢脱节的话，那就不够了。所以为什么在你们烘焙的课程呢应该有一个项目呢是探讨时事的，对吗？ 哦，探讨时事的，你有吗？了解。然后你要掌握的是技巧了，知道说怎么样子跟得上时事的发展，这样有你的针对性在那边。啊，不然你只是泛泛而谈的话是不够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刚才我们提到不顾一切的，那今天如果有人邀请你们啊过去讲的话，你能够讲得好吗？你会有针对性的谈吗？如果你完全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话，你去到那边呢，你就照这样子讲，你还没有讲几句话了，那些人就把你轰下来的，因为他们真的是这样子。你要知道整个情况里头呢，你就这样子怎么样子去发挥。啊，所以我们要跟得上时事的发展，这样子整个社会的发展、教育、经济、政治里头啊，你真的要抓得很紧，知道情况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有针对性的说法，我们是更强的。啊，当然这样子讲呢，可能是要求过高了啊，因为我以前呢，以前办过教师营啊，办过以后呢，有一个领教他来参加，参加过后呢，他结束那天跑到我面前来跟我讲，讲师啊，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不适合当老师。当我找到这么美好的一个东西嘛，当然这样子的话，我真的是罪过了啊。所以我也不要这样子讲了，以后呢，你过后你们就告诉美英，美英，我不适合当红发了。不是，我就一直觉得说，我们尝试呢，真的是看得高，远景要有存在那边。啊，这个意志呢要很坚定，哎，我擦掉了啊！意志要很坚定，不是只是知识层面的吸收。我们对佛法的认识呢，绝对也不是这样子的。佛法绝对不是一个知识的传授得了，啊，也是要包括呢磨练、锻炼我们的意志。真正呢建立起意志的时候啊，我一直感觉说，宗教最强的力量就是宗教力量。所以宗教力量呢，就是你会有超人的意志啊，这种才是真正显现宗教徒的本怀吗？你看每一个宗教的创教祖师难道不是这样子的吗？啊，我们现在即使在谈到一般的情况的话，我们一谈到宗教呢，就说哇，宗教家有悲天悯人的宗教家胸怀，对吗？宗教徒本身应该要显现这样子的情况，悲天悯人，你真的以天下呢为己任，这样子这种情况呢，我们去做的话，你感觉不一样，你就让人家感觉到说，哎，宗教对社会真的是有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的话，你宗教徒显现出来呢，就是不管实施的，真的我们有一些宗教团体会训练成这样子的啊，云顶图崩啊，那时候是发生的事情是云顶半山啊，图崩，他印象深刻，因为那天我们担心到半死，崇德刚好大法师经过那边啊。像重要的事情呢，报纸报道、电视报道，包括全国的人都知道，但是有偏偏呢，有一些人不知道的。他说这些不重要的，你们不要去管这些东西，学佛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感觉到说问题是出在哪里，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去呢？啊，那天我们在办这个所谓的向我国佛教起修学习呀、啊。我的看法呢，就觉得说这些佛教界的长老他们啊所做的贡献呢，其实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他们的精神各方面都是我们应该要效仿的对象了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一个人成功后的情况，没有看到他背后的辛酸。所以现在我们故意就是挖他背后的辛酸出来，给大家去看看、体会一下，看人家怎么样子熬过来的。哦，那在我联络的时候呢，也有一个笑话了哦，其中有一个。啊，我们不谈名字了啊。那他现在的负责人呢，就告诉我说，啊，他说，哎，你们办这个讲座好吗？啊，他没有，他不置可否这样子的。哦，过后呢，他就跟我们谈说，什么团体办和统合佛教会，统合佛教会啊，我们，你可以提供资料给我们吗？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统合佛教会哦，不知道怎么样子的团体，啊。我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他本身他说他对这个长老很恭敬，然后他说我们真的很恭敬长老，我们很谨慎，到什么地方去讲呢，都要做得最好。对，啊，这个观念是对的，你对长老很恭敬，但是你对马来西亚本身整体佛教的发展呢，竟然是不闻不问的话，这个是问题。啊，如果你稍微知道说我们要有针对性的话呢，佛教界本身的发展各方面我们都要知道，啊，寺庙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啊，佛教会扮演怎么样的角色，这些呢我们都要知道的，不能够说我现在是属于某一个团体啊，我的眼中就看到这个团体，看到这个长老，我们整体的东西应该要知道的 啊，不是说我自己来自同仁佛教会，我就要抬高同仁佛教会。你真的是从马来西亚佛教的情况看待呢？同仁佛教会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团体呀、啊。啊，东海岸的一个同仁佛教会，一个吉兰丹佛教会，这两个团体你一定要多少都要知道的。啊，北马这边呢，我们叫做太平佛教会、槟城佛学啊佛学院，这些呢都是很重要团体，我们多少都要去知道说他们扮演什么角色。啊，但是如果我们这些实事的东西啊都完全不闻不问的话，你就会遇到问题的啊。尤其是你接触的外人的时候啊，我们说我们要广泛的接触，有一些尤其是社会精英啊更加重要。但是有时候社会精英啊丢一个问题出来呢，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样心态的哦。在弘法的时候呢，听到有人问问题啊，我们真的高兴得不得了。有人给 feedback， 但是呢，更多时候有一些人问问题啊，就是要考一考你的，他真的是要考一考你，看你给什么反应。那可能就问另外一个问题，很简单问题，哎，最近呢，吉打州发生这个啊，抓这个假和尚啊，假尼姑的事情啊，啊，去抓那三个尼姑啊，请问你有什么看法吗？你的每一句话讲出来呢，就可以看得出你的能力在哪里。弘法人员，你要接受这样的情况的哦。哦，那个事件里面，你们有看到有问题吗？什么问题？
很多人不知道啊、你中在南川已经断层了吗？
啊，很多人不知道已经断层。啊，
不是他们有激光头到死分车上面激光头没
记
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宗教团体的人啊，可以不可以向人家拿他的 passport？竟然还有人可以肯把他的 passport 交出来给你的，我们啊，我们真的也要了解到这种情况啊。我们进来呢，国家呢正值多事之秋啊，很多东西的冲击，尤其是在知识界这个层面里面呢，很多呢已经酝酿着很多的不满啊，很多的不满。所以呢，这些问题它出现的时候呢，他们会更加的仔细去注意这种情况。你作为一个平民，你现在看到的情况，你可以去要求人家拿 passport 出来的吗？然后去扣留人家的 passport？ 啊？你如果你仔细去看新闻报道，他就是拿他的 passport 过后才交给警方。我们很多这些情况呢，也是觉得东西啊，那这可能是一个课题来的。那天那个人问我的时候呢，他其实要带出就这样子的情况，你觉得这怎么样？
我们有权利的，没有的权利，就只在有权利外
啊。我们应该是向当局反映。那甚至我们现在也知道这种情况吗？其实呢，我们现在什么人都好啊，可能随时都叫你拿 IC 就来看了。IC 是我们身份证啊，这个不是随便就是给。
不过我们一定会给他看的吗？
对呀、啊，
我不给
啊。但是我们这些基本的东西，我们很多都不知道。尤其我们说要知道时事发展的时候，就这样子。明白到说整个民间它怎样子的一种发展啊，啊，国家这种现在呢很多不平等的现象呢，形成说我们就会知道人民啊更加去注意这些事项的时候，如果佛教本身跟不上这个情况的时候就糟糕了，可能不顾一切的情况来谈都好。他们有些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你们佛亲为什么最早把这本书提上给内政部的时候啊，问内政部的官员这句话，为什么呢？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有没有得到准证呢？我不晓得有没有问啊，啊，不过有人提出说，根据报章的报道呢，那时候我们提上去的时候就有人问这句话。他说，如果问起这句话，就表现你们的无知，因为我们出版书如果是单行本的话，不需要准证的，不需要通知内政部，你随时可以出版书的，除非你发表的是期刊，连续性出版的话呢，就需要。要不然呢，你单行本哦，要紧的。你即使是团体的会训都好，你只要不是打上一二三四啊，你每一期呢换一个名称的话呢，你不需要去得到 KDN 的。法路源最初不是这样子吗？以前最初出版的时候用法语呀、啊、法什么法什么嘛，每一期都出版不同的名字，它就不需要准证了。但是后来确定说敲定我们用法路源第一期、第二期啊，你就要准证。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对史诗的了解很重要，就这样子。因为我们弘法的对象呢，什么人来你不知道的。我们真正要形成说佛教形成它的发它的什么它的 影响力的话，我们要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里头去咯。啊，那么我们再回答问题呢，这个可能你们改次应该训练的过程中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课程啊，哦，就教你们说怎么样子回答问题。啊，我们一般上个心理呢都会这样子的啊，在弘法的时候啊，有人问问题，我们真的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呢，很多时候问问题，因为是针对我嘛，就像现在你拿着电话筒跟人家讲话，你一定很多话讲的。啊，但是你电话筒放下的时候，一大帮人在，可能你一句话都不说，因为听筒拿出来你没有办法嘛。所以你弘法的时候，你坐在台上的人在问问题，你没有办法就回答咯。很多时候就是这种心理啊，知道我们讲多错多。要知道发问问题的人，他们的心态都不同的，不一定每一个呢都是请问的，知道吗？有些是要考你，有些是要利用你，那可以是利用你的。他已经设计好他的问题是这样子问，你一定会给这个答案的，过后你就中招了啊！过后你就中招了。他可以讲说，哎，某某人讲的啊，不是我讲的，说听总会的弘法人演讲的啊。